祈祷，坐在宝座上边慈爱嘅主，爱我哋嘅神，我哋要感谢赞美你喺呢一个末世嘅时代里边，让我哋仍然看见你嘅慈爱，你嘅恩典。就算我哋活喺呢一个嘅乱世嘅当中，活喺呢个疫情底下，我哋知道必有神你自己嘅心意。同樣的，在我們去當中，讓我們去經歷神你自己是憐憫我們、看顧我們、施恩典給我們的神。在這個亂世當中，讓我們知道我們有我們的召命，我們仍然要在這個亂世的當中，在這個末世的時代裡面，我們仍然要歌頌去讚美神你自己，透過我們的生命去要荣耀神你自己的命，透过我们的经历，将神你自己的爱恩典同人类去分享。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仍然要去祈求神你自己的怜悯。在这个的末世的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班很软弱的人，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自己都软弱了，甚至可能我们都跌倒了。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你的怜悯，祈求你的赦免，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世道里面成为神你自己的出口。更加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没有成为你福音、你的爱的一个拦阻。求主你去使用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自己的帮助，更加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你自己福音的出口。所以主，我们求你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你去医治我们心灵上面的软弱，求你用你的说话里面再一次去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站立起来，继续的能够在这个世代里面去回应神你的召命。愿主你自己去在当中里面去施恩、去祝福、保守住我们、坚固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请坐。
跟着到读经的时间，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至到二十节，请听我读出。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作见证的，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日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士妹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如发佳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主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们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轮到你所看见 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经文读毕。今天很高兴有顏姑娘为我们去正道，而顏姑娘正道的题目就是乱世中的照明。有请顏姑娘。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今年的年题，教会的年题是传承生命，重整召命。讲起召命，我先讲一下到底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呢，在原文里面是被选召出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一班神从世界里面去呼召一班的人成为在基督里面的人，并且呢赐给他们有永生和丰盛的生命。不单止这样，都同样是教会呢是由一班从神而来的一个的召命的人，一班聚集在一起去努力地完成神所托付的这个的大使命，叫万民作主的门徒。所以在这个召命里面呢，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的28节，也都是我的这个的蒙召的经文里面，是讲到要用诸般的智慧，用不同的方法里面要将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这所有的人包括自己，在基督里面是完完全全的去引导神的面前。也就是说你和我的各人是有不同的，那我的各人是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觉得是自己要先与神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要先与神建立一个很稳固很亲密的关系，我才能够将其他的人引到神的面前。而这个的除了我自己在这个各人的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出现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些的人，这个包括呢微信主的朋友啦，又或者可能是一些心灵上面有软弱的，又或者心灵上面有需要的人，你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会尽力地去用不同的方法去了解各人，然后呢劝戒他们，教导他们，慢慢的引导他们去到神的面前作主的门徒。所以在无论是什么的时代里面，引人到神的面前作主的门徒呢，是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又或者种种的一些经历的困难的而是消失的。引人到神的面前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召命来的。所以呢，教会是一班被神选召出来并且是有神召命的人聚集在一起，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的一班人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呢，在约翰他写着启示录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呢当时呢他们是受到一些要膜拜一些的皇帝的这个的宗教影响，而是要称这个的凯撒，这个凯撒呢就是罗马皇帝的一个的尊称，要称这个的凯撒为主，要去敬拜他，还要去拜这个的凯撒的像，而显示对罗马的效忠。如果你不服从的话呢，你就会被流放，又或者被处决。这个就是当时的一班的基督徒，他们正正的是处在一个乱世，又或者是遭受到一个的迫害的这个乱世的时代。我们从第二和第三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的处境里面，有信徒呢因此呢面对上面经济上面的考验啦，也都同样有信徒呢在面对这些试探的过程上面挣扎着什么呢？就是到底我要坚持坚守这个的信仰，又或者是要向这个的世俗去低头 妥協，以嚟去減輕自己嘅迫害。其實呢個好正常嘅一種嘅反應嚟噶。但係咧，這個嘅啟示錄咧，從耶穌而嚟嘅呢一個啟示咧，係俾當時又或者俾每一個時代裏邊嘅信徒面對挑戰、面對困難、面對攻擊、面對逼迫的時候，一個好大嘅安慰、鼓勵同埋指引喺裏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即係去再一次，我哋去繼續去睇第一章，跟住落嚟嘅第九節至到二十節，我哋去睇下喺亂世當中嘅約翰佢嘅經歷同埋佢嘅召命係啲乜嘢。第一裏邊咧就係亂世中嘅經歷，第一章嘅九至到十節，約翰佢話：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裡一同有份，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叫名叫伯摩的海島上邊。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這兩節的經文裡面是讓我們看見當時其實約翰年紀很大，在亂世當中裡面他有兩方面的經歷。第一方面的經歷就是處境的經歷，約翰與眾教會當時是面對因為福音和跟隨耶穌而遭受到這個的患難和逼迫迫害的。而約翰他自己呢，他說到他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被流放到一個叫伯摩的海島上面。相信呢，當時年紀大的約翰，他因為傳講一個的福音，為神的道並且為耶穌作見證，因此是堅決不向這個海撒的像去下拜，因此呢就是招致了這個流放的這個的刑罰。雖然呢約翰呢他就被流放到這個伯摩的海島上面被處決呢，即是看來這個刑罰是輕一點的，但是呢我們可以想像這個可能就是當權，當權者對一些長者有些酌情的減刑的、okay？ 所以呢可能對、就是、當時來說呢，我們會覺得可能我們今天來看到、啊、真的好啊，好過處決啦，處決就沒有了這樣。但是你被流放到去這個的伯摩島上面，其實呢我們可以想像一下，約翰是一個年紀很大的人，他要離開他很熟悉的地方，流放到一個他完全不熟悉的一個地方裡面去生活，是相當的艱難和很難適應的。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我們的家人，年紀大的去移民去到外國的時候，他們是很難適應的，他們覺得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的。所以很多老人家就最好回來香港，香港方便很多。所以我們就可以想像得到，就是當時的約翰，年紀大的約翰，他被流放到這個的伯摩島上面，是都一樣的，是很痛苦的。不單止這樣，他當時是就流放者去到這些島上面，是有兩個島的，其中一個島就是伯摩島。這個島上面的，如果不要政府的宣布減刑免刑，他們要在這個島上面終老的。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要跟他們熟悉的人、朋友去隔絕。但是我們看到處在這個狀況的約翰，他的經歷裡面，他卻以親身的經歷裡面去安慰當時同樣經歷的一班的弟兄姊妹，安慰他們，勉勵他們。他說什麼呢？他說：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裡面一同有份。他表示跟那班的基督徒、信徒、教會的信徒說：你們不孤單的，我和你們一樣的，因為福音的緣故遭受逼迫，你們有同行者，我和你們一起經歷，一同受患難，一同同得這個的國度，一同忍耐。所以約翰他說我們都是在耶穌的患難一同有份。不單止這樣，約翰在患難之後就加上國度和忍耐。 意思咧就話我哋唔係單單只係耶穌嘅患難上面有份。如果喺呢個時候咧，我哋會好辛苦嘅。哇！只係患難，患難好辛苦嘅。約翰咧佢話：我哋既然喺耶穌嘅患難上面，我哋有份。当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同样的在基督的忍耐上面，还有这个最终的角度上面，我们有份的。这个是我激励到一班的信徒，在面对患难的时候，知道我们是等待的。我们不是只处在这个患难里面，我们与基督的忍耐和角度里面是有份的。我们再看回这几节 几节字里面，就看到呢，约翰在患难和忍耐的当中又加到一个角度，你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其实他都很想在帮弟兄姊妹去表达一个的讯息，就是在患难中忍耐到底的是进入神国的方法。这个是马太福音十章22至24章的13节里面讲，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在个患难和忍耐的当中里面有一个角度，我们帮的基督徒在生活上面对患难，但是我们不孤单。不单止是这样，我们在与基督的这个的患难，他的国度和忍耐上面，我们有份。约翰因此是勉励回的信徒，在经历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同行，一起去经历，一起指望神的国度，同心的靠主忍耐到底，在乱世的当中坚守信仰不动摇。另一方面的经历呢，就是属灵的经历。第十节里面一个的主日，这个主日呢就是基督徒聚集敬拜神，擘饼，又或者是纪念主耶稣复活的一个日子，正正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日的敬拜。我们可以见到约翰在这个的经历患难的里面，他坚持持守每个主日的敬拜，继续的是寻求神的面，等候神的带领。而这个当主日里面，原文是有一个主日的意思，即是说他每一次在敬拜里面，有一日他的敬拜里面就被圣灵带领底下，被圣灵感动底下，感动之下，他就听到声音，听到有大声音如吹号。这个的声音，我们下文的时候呢会告诉我们听，就是这个的声音是主耶稣的声音。在这个的患难的里面，在这个的困难里面，约翰坚持持守每个主日里面的敬拜。我相信不只是主日里面，可能每天里面他都有很多的敬拜祷告的生活。在一个的主日里面，圣灵引导他去听到主的声音，去被激励，被鼓舞。不单止这样，他还见到主耶稣的这个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约翰的经历里面，他无论是处境上面的经历，又或者属灵上面的经历，他祝福了他身边的跟他一样经历的弟兄姊妹，他将他所经历的东西去跟弟兄姊妹去分享。这个都是我的经历，我都没有想过我自己的一个低谷的里面可以带领慕道者未信的朋友信耶稣，是没有想过的。但是当自己持守住、坚持住与神那种建立关系的时候，神反而是引导自己，透过自己的经历去祝福身边的人，带领人去信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乱世的当中，有不同的经历，有很多不同的挣扎，面对很多的考验，有没有神用得着的地方呢？神要用我们的经历去祝福身边不同的人，好像约翰一样。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又想一想，有没有谁是成为我们的同行者呢？你为这个成为你的同行者去感恩，继续保持跟他一起去经历神给我们的经历，靠着主去向前行。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他的这个的乱世当中，他的经历是不是在诉苦， 而是将他的经历成为身边同样经历的弟兄姊妹的一个的祝福、帮助和带领。第二，就是乱世中的基督。我们知道是约翰当他在一个主日里面的祈祷敬拜的时候，圣灵引导他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他遇见了乱世当中的基督。我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读一下这三节的经文先。在当中里面会慢慢逐啲逐啲同大家去睇下呢一个嘅基督出现喺当中喺约翰嘅面前嘅时候，佢嘅形象啊，佢嘅一个嘅情况系点样嘅？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10至13节，预备起。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角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当约翰在乱世当中去持守他自己的这个的信仰经历的时候，他听到耶稣很清晰的一个的声音。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第一眼见的就是有七个金灯台，而在金灯台的中间里面有一位好像人子。这位好像人子在但以理书第7章13-14节里面，但以理在夜间里面见到异象的时候，他都同样去讲到见到有一位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紧固常在者面前，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个呢是代表耶稣，他就是那位已经得了权柄、荣耀、国度，要治理万邦的这位的神。七灯台其实是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是昼夜不断的是燃点照亮在会所当中或圣所当中去要任职的一班的祭司，让他能够很顺利地去尽他自己的职分。而在猶太人的圖像裏面，或者他的圖像，他七燈台是代表整個的以色列人。但是我們看到1章20节裏面，7章20节裏面，主的親口告訴約翰，七燈台就是七個教會，他將每一個地方教會當作一個的燈台，它象征着世界所有的教会。这一节的经文，灯台中间有一位像人子的，是代表主耶稣，我们的主，他与所有的教会同在。无论教会的属灵的状况如何，主都仍然在教会里面，他都永远的与教会同在。所以在乱世经历的里面，我们不单止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们一起同行，一起的扶持，更加的这个乱世当中，约翰见到的基督出现在金灯台的中间里面，告诉我们主永远的与教会同在。我们有主同行，所以教会面对种种的困难，受到任何的什么攻击都好，主在教会当中，他没有离开过，因为教会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接着我们看到在七灯这个七个金灯台的中间里面的人子，他有一些形象的，他描述得很清楚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第13节里面说，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在这个里面是告诉我们听，暗示着主耶稣他是百姓的大祭司，他在天上面为着百姓去祷告，胸间出了这个金带， 是主耶稣以君王的身份出现，也就是说主他满有权柄、荣耀、能力、尊贵的君王，他必按着信实和公义去审判这个世界，审判一切。主以大祭司和君王的身份出现，不单止这样，圣经里面第十四节里面去形容他的头和头发是皆白，好像白羊毛如雪。这个好像但以理第七章的九节里面，但以理见到的那个异象里面，他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一个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如洁白如雪，头发呢纯正的羊毛。在这个类似里面的是形容他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充满智慧圣洁又是亘古常在的神。他过去、现在、将来他都存在，都在我们当中的这个神。跟着他说眼目如同火焰，是形容主的这个的眼目锐利可畏，能够洞察一切，包括我们生命里面外面的一些的行为他都知道，好像火焰一样要炼净一切不纯之物。是说着这个主他不会当住有罪的只眼开只眼闭当无罪的，他要施行这一个的审判。脚好像在牢中锻炼光明的同十五节，是说着主审判的行动是有力量，他必用他的脚去践踏他的仇敌。他是绝对圣洁公义的神，他一定以公义去审判去践踏他的仇敌。甚至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是说的这个的声音很有威严有力的一个的声音，令到人畏惧。第十六节里面是说的十六节里面是说的从他口里出来的一把良刃的利剑，是说的神的说话，一主的说话是基督徒属灵真战的一个的利器。还有一件事呢，他是用他的说话呢去审判人的一个的标准，他的说话。所以呢是有意可听的就应当要听。跟着我们继续看这个的形象里面，约翰去描述着他右手拿着七星，右手拿着七星。这个的七星在一章的二十节里面是说七个教会的使者。这个的使者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解释。有些是解作信差，就是说是信息的使者，又或者神的代言人。又有些可能解作是教会里面的领袖，因为教会的使者。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教会的使者，就是使者是信息的传递者啊，又或者神的代言人，或者是教会的领袖都好，这个里面告诉我听，这个的七星七个教会的使者在主的右手上面，是说这个教会的使者呢是掌权在神主的手上面，有主的看顾和保守。第十六节里面继续的形容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是说的人子整个的外貌发光，象征主的荣耀极大无比。在这个的描述的里面，对耶稣的形象的描述里面，我们见到主他是一个有权柄、荣耀、能力、有智慧，都同样是在教会当中的这位的主。教会的七所有的使者都是在主的手上，是有主的看顾和保守。除了这个的形象的描述之外，主都同样的是亲自的向约翰宣告。第十八节里面他说，又是那存在的，我曾 死過，現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遠遠，並且拿著死亡和陰間的約誓。即是說一個得勝死亡又永遠活著的我們的主，是掌管歷史，掌管現今所有事情的發生，一切的境況，將來會發生的事情 都是掌權掌握在主的手上。祂是掌管生命和死亡的主。我們想到正當約翰處在這個非常艱難和掙扎的裏面的時候，聖靈引導祂聽見主的聲音，看見主這個形象，這個宣告，主耶穌出現在教會七個金燈台當中，宣告主與教會同在。對耶穌的描述裏面，去宣告主耶穌就是那位充滿權柄、能力、榮耀、聖潔、有智慧，宣告祂有能力掌管死亡和生命，宣告祂是管理宇宙萬物、萬物的主宰，治理萬邦的神，一切都是掌權在主的手裏面。祂必按著祂的說話公義的去審判。這個的宣告對當時的約翰是很大的那種激勵，都同樣的對當時因著信仰直接受到苦的，又或者經歷著經濟很多的問題，甚至可能經歷著很掙扎著到底要不要堅持持守自己的信仰，又或者面對各樣各樣的一個的挑戰的每一個的信徒裏面，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好像打了一針強心針。約翰提醒信徒，神永遠是超過他們的試煉，神在我們的當中，在這個的亂世當中，神沒有缺席，主一直都在這裡，祂望著我們，祂知道我們發生什麼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是否正面對一個很大很不同的一些考驗，掙扎到底要不要持守我們的信仰，要不要靠主剛強，又或者向現實低頭。在這個的亂世處境當中出現的主，對你和我在我們的處境裡面，有沒有給我們一些提醒又或者安慰呢？能不能夠激勵我們勇敢的去面對我們的生活，面對這個的亂世，這個的世代上面我們面對的挑戰。其實我覺得在神將我們仍然放在這個的時代，而不是不知道多少個時代之前，是這個的時代是有祂的心意在裡面，有我們要完成的一些照明。所以第三方面，亂世中的照明，在這個的約翰在當中裏面，當他看見主耶穌的形象、他的榮耀的時候，第十七節說，我一看見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了一樣。這個的反應是表示他見到這個的情景的時候，他覺得很震驚，而且極其的可畏，所以他仆倒在主的腳前。接著我們見到主就用右手、okay? 慈愛的手去安撫和加力在約翰的身上，並且宣告說，不要惧怕，我是那位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永活的主，是一切掌权在，一切都是掌权在他的手上的，包括死亡、阴间都是在主的手上的。这个的经历带来的就是跟着主耶穌給約翰的一個的照明，或者說給約翰的一個很典型的見證人的角色。大家一起幫我讀十九節，預備起。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一個很典型的見證的角色，就是神要約翰將他所看見的一五一十地見證出來， 就好像一章的二节里面，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要将他这个的所看见的要见证出来，不单止要见证出来，在第十九节里面是要他写出来。约翰的召命里面，他要将他所见的一五一十地去要向人去见证出来，在十九节里面要他写下来，不单止要写下来，在这个十九节里面说，所以呢，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变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是要将约翰将他在现在里面或者所看见荣耀基督的这个的意象，而一切的事包括现在和将来将要发生的事，通通都要写下来。不单止写下来，第十一节里面是要他将所写下来的见证传达到七国的教会里面，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然后呢达于以弗所啊、士妹那等等的教会。他的召命里面，你要成为一个见证的人，你要将你的见证写到下来，你所看见的一五一十你要讲出来，你还要写到下来，还要传达到去各个的教会里面，不单止当时的七国的教会，都要传达到世世代代的教会里面。这个就是约翰在乱世当中的召命，他要将他自己的见证见到的东西，他要见证出来，主要他还要写下来，然后传达到去各个的教会里面，去坚固信徒的生命。在乱世的处境当中，约翰经历不少苦，但他没有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放弃，他持守每个礼拜主日的敬拜。在这个的处境不容易的里面，他继续的敬拜主，因此是圣灵的引导底下，他听见主的声音，看见主这个的异象，领受了从主而来的召命，就是将他所看见的一切的事，包括现在将来要发生的事，都一五一十的写下来，向世世代代教会作见证，坚固信徒的生命，向人去宣告耶稣就是亘古常在的神，是揸住生命权柄的这个神，去得胜死亡的这个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的疫情底下，主没有快快地让这个的疫情过去，虽然我们不断的祈祷快点过去快点过去，年几的时间里面这两天又有些反弹，必有神的心意。林明树牧师说，去试这个是福音传福音全福音领人归主的黄金时机，我都很认同。弟兄姊妹，你呢？你视今天为黄金时机去回应主的召命吗？将人带到神的面前，成为主的门徒。你愿不愿意好像约翰一样，把主里面的经历一五一十地向人作见证，宣告耶稣是主？在二月七号，就是我们回应林牧师的一个的 calling 啦，okay， 我们在新春的时候，我们出街去排单张，当日里面有十八个的弟兄姊妹，包括林牧师啦，在里面跟我们一起出去，这个小小的有几张的照片，我们去这个教会的附近里面去派这个的单张，挥春的单张，去祝福这一区的人，我们跟很多不同的人去聊天。弟兄姊妹回来的分享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经历，有很多不同很激励他们生命的一个的分享在里面。当日里面弟兄姊妹都回应了神的召命，未来里面我深信传道部都会有很多不同的计划。里面弟兄姊妹，趁着这个疫情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时机里面，我们会不会去回应一下神的召命呢？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永远的约，我请阿森去帮手去唱这一首的回应的诗歌，永远的约。
你听见这世上的声音，是充满惧怕不平安，而你说要带这世代出黑暗，让被掳归回重得释放，来求告你，你就应允，并将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指示我，听候差遣，让万国得见你用爱立永远的约，成就你创世的心意。神，你听见这世上的声音，是充满惧怕不平安，而你说要带这世代出黑暗，让被掳归回重得释放，来求告你，你就应允，并将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指示我，牛差遣，让万国得见你用爱立永远的约，成就你创世的心意。在这个勃逆动乱的世代，我们深信你慈爱永远长存。当我们软弱乏力无力的时候，你必伸你的手去拯救我们，令我们去跨过，让我们飞越更高。来求告你，你就应允，并将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指示我，听候差遣，让万国得见你用爱立永远的约，成就你创世的心意。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只是我，令牛差遣，让万国得见你用爱立永远的约，开展使命人生。
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留下你自己宝贵的说话，在我们处在这个乱世的当中，或者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当我们生活上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考验的时候，你透过约翰他的经历去安慰我们，去激励我们，更加的让我们看见主你出现在这个金灯台的当中里面，让我们知道你与教会同在，你与每一个时代的教会同在。我们靠着主，我们不需要去惧怕，更加的让我们知道主你掌管万有。主啊，求你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将我们放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是有我们要完成的使命。求主你去帮助，让我们能够学习约翰一样，将我们所见的，将我们所经历的一五一十的跟人去分享，去宣告主你就是神。求主你去祝福我们，坚固我们，帮助我们，带领主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